好，我们看第十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事以后，当然就十四章这个战争以后，神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一个异象，有的时候神的显现没有说是异象，有的时候在异象中显现啊。异象和异梦不同的地方，好像异象是那个形象比较重要，异梦呢有那个形象，但是那个声音好像比较重要。而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比较特异的状况啊。在这里神跟亚伯拉罕交通是很好，常常就是讲话。那更清楚我们常常看到是巴兰啊，好像耶和华跟他中间真是没有拦阻。当然可惜巴兰有个贪婪的心，到最后死得那么悲惨。神对亚伯兰在异象中就说了，第一个说不要怕。哎，为什么亚伯兰要惧怕？为什么他要说你不要怕呢？有人说是因为亚伯兰打了一场胜仗，那个是靠着上帝力量打了，真的是那么艰难，就是豁出去了。等到豁出去了之后，才想到，哦，我惹了好大的祸，要跟这四国为敌，那他们再来攻打我们怎么办？有人说是亚伯拉罕就是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他才知道后他惹了多大的祸，他打了多大的敌人。这个讲法就上文连接来讲应该是对的哈。不过实在看不出亚伯拉罕怎么又胜了以后会需要上帝来提醒他不要害怕。我宁愿跟下文接在一起，就是亚伯兰觉得他没有儿子，没有儿子，他是不是也感觉到说，我依靠上帝，上帝要给我的，到最后要留给谁呢？然后这我们当然想到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那个无知的财主，那你那么辛辛苦苦存的，到底要留给谁呢？这些东西到最后都是谁的呢？当罗德的东西，罗德就刚好像那无知的财主，辛辛苦苦存了那么多，最后给谁了呢？或者像传道书里面讲的，哎呀，存了那么多，为自己存那么多，到最后就虚空的虚空啊！你要留给谁呢？亚伯拉没有孩子，那我的东西要给谁呢？给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了吗？给了别人了。当然我们今天再讲的更清楚一点，其实谁都不要留了。你留给儿子干什么呢？传道书也讲留给儿子，到最后或诗篇讲的，到最后谁来取呢？你留给一大堆给儿子，是害了你儿子，只不过在间接的给了妓女，给了那个赌场，给了吸毒的人，毒品的那个毒枭而已。那些毒枭又能够存吗？还不是给了更下流的人。人没有把东西用钱时间用在上帝身上，就都是错用了啊。那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当然是觉得说给了儿子那算是比较有成就，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不要这样想了啊。事实上在旧约里就已经是不会这样想了，我们实在都应该是积财保在天，我们都应该在做每件事上的时候不为自己保留什么，也不要为自己的儿女留什么，把信仰给他们，把一颗纯正的信仰爱上帝的心给他们，那就是最对的了。这个我很喜欢引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大卫讲的话啊。我们在世的日子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留这些东西干嘛啊？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你的，我们自己都留不住，我们还留这些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用在你上面，奉献给你是最好的。所以亚伯兰如果能够把一切的东西是知道给上帝最好，事实上他也是这样，连他的儿子也献给上帝。不过我们还是说他现在年纪已经越来越大了，给他的东西他如果不能给自己的儿子，那就当时的观念就现在观念好像都是很遗憾的。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留东西，但是如果能够神给我们很富裕的，又让儿女有信仰，而且物质上很丰富，那也很好。如果没有，我们是不看重物质上的东西，我们希望宁愿属灵的遗产又给他们。上文是讲东西都可能被国外的人抢走，下文是就算没有抢走，就算越得越多，如果没有给儿子，不也都会失去吗？那我们答案总是说，我们放在主那里，我们奉献给主，那就是一定是最好的。亚伯拉罕惧怕就是他的东西都没有了，他越来越没有了。可能四王来再抢吗？我们不晓得，我觉得那不是他最 concern 最关心的，但是也是触动到他的感触了。这些东西会没有的。 就算我一直得，有一天我死了，不能给我的儿子，那又怎么样呢？所以神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哼，这个想法也很有意思。盾牌应该是大大的保护你嘛，怎么叫大大赏赐你呢？我想那个盾牌从上文来讲，就是保护亚伯兰在出去作战的时候，在或者说四王来攻打的时候，他被保护了，没有损失，然后又在说作战当中呢也得到了，也被保，得到的东西也被保护了。我会保护你，亚伯兰这一生，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我们基督徒也是需要神来保护我们，视为安营保护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东西真的随时都可能失去。我们追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中发出来的。好，是盾牌保护，然后呢又会大大的赏赐。如果把两句话连在一起，就是我也是你恩典的泉源，会大大赏赐你，又是你的坚固的城墙，会把给你的赐给你的恩典保护得很好。那我们还是说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吧，否则就都保护不好了，有那些东西存留的给谁呢？我会赏赐，会保护你，你不要怕说你的东西都没有了，你的东西都会没有。后这话果然就引出了亚伯兰的那个原来内心深处的感触。神讲这个话就是看出亚伯拉罕有这样的心，神在讲这话就把他这个我们可以说抱怨或不满，或者说在信心中的小信表达出来了。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我最希望你赐我的是儿子，你就不赐我儿子。那么你不赐我儿子，你赐我其他的东西等于是白赐，因为会给别人的。我就算没有被四王被别的东西抢走，我也要和平的给了别人。啊，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今天不要想到说给财产给儿女啊，那真是败坏他们了，给他们最好的信仰，那是能给任何人最好的礼物了。然后我们这一点观念我也觉得可能需要纠正一下，或者说我们需要更新。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恩以利谢，那我们从今天观点来讲，这没有什么不好啊，人家忠心于你，你为什么一定要承受你家业的是跟你自己 DNA 一致的呢？自己的儿女呢，这是自私的基因啊，不足为法哈。不过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观念是想到东西应该有子女，你没有给我子女，你给我什么呢？亚伯拉罕这样说也是蛮对的啊，当神在赏赐的时候，就好像神对基甸讲话的时候，基甸有一些怨言，神对亚伯兰讲话的时候说要赏赐的时候，亚伯兰倒是借题发挥了，你赏赐我什么呢？我都快要死了，给我这些东西，我只是不过一个转运站而已，转运给以利以谢，你不如直接给他好了。好，这是亚伯拉罕的不满。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儿子，你应该赐给我儿子。我们把这句话也运用在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吧，我们应该求什么？我们应该向上帝求什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给你了。我们要求上帝最喜悦的，求上帝要我们求的。就如同我们向上帝求，我们应该也求最重要的，求上帝应许要给我们的，不是自己贪婪，不是世界的潮流，我们求上帝要给我们的。亚伯拉罕求的，当然我想也有世界潮流，也有自己自私的成分，就是希望有儿女，但是他求也有神非常喜悦的部分，就是神说了要给他儿女的，那这是最重要的事。怎么你到今天还没有给我呢？我要先求，你要我先求你的国和义，我要求的也正是这个，我要求你的义，你的义就是知道你的话的实现，也求你的国，你的国就是你说国度会从我的子孙出来，我求你让你的话实现，应许我的话快快的实现。所以亚伯兰这个固然可以说是一个抱怨哈，但这个抱怨呢就跟诗篇里面的很多抱怨，寻求耶和华那个抱怨，我想是不是，我想我确定都是神非常喜悦的，因为那是圣灵默示的诗篇。哎呀，求你保守，求你拯救，求你伸冤，求你敲碎恶人的牙齿，这些都不可以说是啊出自肉体私欲的，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我们相信也是公义的神要我们求的。他让我们碰到艰难，让我们求解决艰难的东西，包括公义，包括慈爱，包括智慧等等。 你一定要吃我儿子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而且那这些东西最后就是给我家的那个管家了。我们知道这大概就是后面讲到那个忠心的老仆人大马士人伊利以谢了。好，然后亚伯兰继续在发愿言，先在说主耶和华是主，然后又是立约的主，虽然立约是下面的事，但是我跟你已经很亲了啊，叫你耶和华，为什么你还是始终没有实现你的愿诺言呢？